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感恩节啱啱过去，但系我哋感恩嘅心啊，继续系火热嘅。我哋一齐祈祷。慈爱恩主，我哋感谢你。主啊，我哋感谢你，因为你爱我哋爱到底。主啊，你嘅话语系我哋脚前嘅灯，系我哋路上嘅光。主啊，呢个时刻我哋就求你嘅话语、你嘅信息临到我哋当中，好叫我哋更加能够有力量奔走前面嘅道路。我哋嘅人生越走越光明。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曾经有句俗语咁样讲啊，万事开头难，要坚守更难。在好几年前呢，当我刚刚开始入神学院的时候，我心里面充满着一种的兴奋，终于蒙主的厚恩可以进入我人生的下半场。我深信一定是很精彩的，更加是有意义的。但是呢，点知没几耐，我发觉原来自己在好几方面同同学都跟不上的。特别是哪方面呢？就是我的记性了，实在是比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差得很远。所以每当我上这些圣经原文的课程的时候呢，我都要死记死背。很多时候我和我太太去 shopping， 袋里面都是带着一些生字要去背。对我来讲，最怕是什么呢？最怕就是考试要考一些 multiple choice 的选择题的试卷，因为我根本上是没办法记得这么多的资料，我一答错就错了，连老师都不可以手下留情。我记得有一天，当我收回那个试卷的时候，那一次几乎我吓呆了，我真是整个人冧了，因为那次的成绩真是超乎我所预测的，是太差了。当时我心里面很灰心，我想回起初我打一份工好地地的，收入都不算差，后来又提早退休，自己攞苦离身，何必呢？而家咧，我读紧神学，啱啱开始未到半年，又唔能够半途而废，点算好呢？好感谢神，神就藉着一位同学，佢带俾我及时嘅安慰同埋鼓励。于是咧，我就靠主继续坚忍落去，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好感谢神，两年半之后我就能够完成这个神学的课程。各位亲爱弟兄姊妹，今日每当我们有心想侍奉神的时候，撒旦他一定会想尽办法去阻止我们完成神的圣功的。而且呢，他其中最厉害的一招是什么呢？就是叫我们人灰心丧志，甚至到个地步咧，系完全放低一切。呢、这个咁嘅事情喺新旧约嘅历史当中系时时出现嘅。喺公元前539年，波斯王古列，佢就下令容许当时嘅犹太人从巴比伦可以翻翻去耶路撒冷。他们可以回归圣地去重建圣殿。但是当这班回归者回到耶路撒冷之后，他们一直是遭遇到撒玛利亚人的多方面的逼迫。所以圣殿个根基起好没多久之后呢，这个圣功就停了下来了。一停停了16年。直到公元前520年，神兴起先知哈该， 去鼓励，去再一次提醒那些回归者要重建圣殿。咁喺短短嘅四个月当中咧，哈哥就传咗四篇信息。第一篇信息就系责备呢班嘅回归者，佢哋将佢哋嘅生活优先次序颠倒咗啊！佢哋所顾念就系自己嗰间靓屋嗰啲天花板嘅装饰，而系忘记咗、忽略咗神家里边仍然系荒凉嘅。好感谢神，经过三个礼拜之后，神就激动嗰啲嘅回归者，佢哋愿意起嚟去为神建立呢个圣殿。但系开工冇几耐，唔到一个月，嗰班嘅犹太人佢哋起初嗰种火热嘅心咧，就冷淡落嚟啦。甚至咧，佢哋喺度考虑紧啊，要唔要放弃咧？要唔要第二次嘅停工呢？嗱，点解佢哋会咁样谂呢？点解佢哋会愿意放弃呢？嗱，今日我哋嘅人生当中，喺我哋嘅经历当中，我哋难免亦都系会一种嘅灰心丧志嘅心态。我哋难免亦都有谂，要唔要放弃呢？喺呢个情况当中，我哋点算好啊？哈该书第二章第一到第九节咧，系先知第二篇嘅信息。昔日呢篇信息带俾嗰啲犹太人一个莫大嘅鼓励。同样今日呢篇信息都系成为我哋基督徒随时嘅帮助。喺呢个动荡不安嘅世上咧，我哋唔系孤军作战嘅。神是顾念祂的儿女的，巴不得这一篇信息可以带给我们能力去克服一切的困难，甚至我们可以自我反问说，我何必灰心呢？我何必灰心呢？让我们从中领会到三方面的重点。首先，我们基督徒在任何困境当中都不需要灰心，因为神确实是看出我们的软弱，祂亦都知道我们的处境。有以下这节经文为例，在第三节神问了那些犹太人三个的问题。其实这些问题似乎好像没什么必要的，多余的，因为我们这位无所不知的神呢，他已经知道了那班人想要答的答案了。那为什么神又明知故问呢？因为神要藉着这些问题，让那些犹太人知道一件事实，就是神确实是看出他们现在这个光景，神知道他们的挣扎，他们的感受。神问的每一个问题都是有他的目的的。第一条问题，神说在你们这班的回归者当中，有哪个是曾经见过这座圣殿从前的荣耀呢？为什么神会这样问？原来神要藉着这一篇信息特别去针对有一班的很丰富经验的那班的老前辈，因为在六十几年前他们曾经亲眼的见过那座华丽辉煌的所罗门圣殿。而在这个时刻呢，神知道这一班的年长的长辈，他们是最需要鼓励的一班领袖，他们是最灰心丧志的，所以神想跟他们更多的、更加深入的来沟通。第二个问题，神说你们再看看现在这座圣殿还没起好，又觉得怎样呢？无可否认，在那班的老前辈的心目当中，他们很明显会觉得现在这座圣殿还没起好，就算是起好，根本上是比不起以前所罗门那座圣殿。 以前所罗门王他曾经用了180,000人7年的时间呢才起好那座圣殿。现在这班的回归者只不过是得5-6万人左右。无论在人力物力方面呢根本上是没有办法比得上的。难怪在16年前以斯拉记第3章12节呢那里描述说有好多的祭司好多的利未人族长就是见过旧殿的老年人现在亲眼看见这个立定的根基就大声在那里喊了。人的本性就是这样很喜欢比较很喜欢怀旧。不单止跟过去的比较更加是很喜欢什么跟人哋嚟比较。我想今时今日我哋弟兄们是喜欢比较啲咩嘢呢我想可能其中一样就是手机啦。这个是我亦都是很注意的。但是姊妹们呢你哋喜欢咩呢我都问过我太太。可能仍然是首饰特别是那些要有出世纸的。其实比较本身呢并没什么不好的。譬如说一只的钻石戒指正面的比较我们可以彼此欣赏是不是但是负面的比较呢如果不小心就会产生一种的优越感或者是自卑感或者是嫉妒甚至夫妻不和那又何必呢其实有时我看见我太太看那些的首饰的一些的杂志我问她看来什么呢他说真的只是欣赏一下不过他今天是已经心满意足了。第三条问题神说你们现在这座圣殿岂不在眼中看完无有呢这里那个字看完无有是什么意思呢看完无有就是一种最低的估价英文的翻译就是说 seem like nothing 说得难听一点就是说有它没有它都没什么分别的问题是为什么神竟然会用这样的语气呢去形容这座圣殿难道他真的认为这座圣殿是看完无有的呢绝对不是其实神是将那些长辈心里面那种的感受讲出来因为他们一直是以过去以前的圣殿自豪而为现在这个圣殿是自怜的觉得这座圣殿这个根基越看就越不顺眼越看就越没有心机继续去建造下去甚至呢他们的心境啊会影响整个的民族灰心丧志事实上呢神看嘢和我们看嘢是很多时候是大有分别的就好比呢那个寡妇啊穷寡妇他所奉献的两个钱币又好比那个孩童所拿出的5饼2鱼在众人的眼中是看完无有但是在神的眼中他是蒙神所悦纳的为什么呀因为在这个撒母耳记上16章第7节神他自己说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的耶和华是看内心的 各位亲爱弟兄姊妹，今日无论我哋嘅处境系点样，我哋都唔需要灰心，因为神实在系体恤我哋心中嗰种嘅软弱，佢知道我哋嘅不足，我哋只需要尽我哋嘅本分，齐心去建造圣殿，包括埋我哋自己嘅灵命、我哋嘅小组、我哋嘅教会，咁就够啦。唔单止系咁样样，无论我哋喺任何嘅团体当中，我都应该以恩慈嚟相待，因为咁样样，我哋先至能够彰显出家嘅嗰个特色。喺我哋嘅心态上面，一方面我哋唔应该自夸，另一方面我哋唔应该自卑。我哋自夸就会带嚟一种嘅伤害，我哋会看人哋看如无有。我哋自卑嘅时候就会伤害自己，看自己看如无有。因为无论是自夸抑或是自卑，迟早都会影响整个团队会灰心丧志。第二，在困境当中，我们基督徒不需要灰心，因为神不单止体会到我们会软弱，神亦都期望他想鼓励我们应该刚强，把握现今神所赐给我们的那个机会。在第四节有一个关键性的连接词，就是虽然如此。为什么这个字是这么重要呢？因为从这一节开始，神就从人的观点转移到他自己的观点。没错，当时那班的犹太人，他们在人力物力上面都是很有限的，甚至要从零开始，但是神在背后有一个非常之好的美意。在第四节第五节，神就勉励那班的犹太人，他们只管遵守以下这三个的命令。第一个命令是什么呢？就是应当刚强。在和合本的翻译漏了一个字，第四节就是现在。现在耶和华他说，所罗巴伯，现在你当刚强，大祭司约书亚，你也当刚强，这地的百姓啊，你们都当刚强。在这里神三次提到话，你当刚强这个命令，不单止那两位的领袖要刚强，这地的百姓每一位亦都需要刚强。神所期望就是我们全民皆兵一起来重建这个圣殿。各位亲爱弟兄姊妹，在过去或者是有种种的因素令到我们软弱退缩，没办法做一个刚强的基督徒，虽然如此，今天神再一次给我们机会，他所要求就是现在我们都应该刚强起来。可能神在这个时候正在这里跟我们讲着，某某人，你当刚强，尽心去教养神托付给你的儿女们。某某人，你当刚强，尽心去照顾正需要面对病魔的亲人。某某人，你当刚强，尽心去克服在你心灵上面那种的软弱。我们怎样可以刚强呢？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节，耶保罗说，你们要靠主，依赖祂的大能大力，作刚强的人。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其中一样就是我们能够天天靠主刚强。曾经有一位的弟兄探访我们教会，他留给我一个很深刻的印象。 因为我记得那天早上，我就照常伸手想跟这位的弟兄握手，竟然呢他是毫无反应，好像我在他眼中看如无有。其实并不是这位王弟兄他没有礼貌，而是我一时呢不够体贴。不过还好，我就立刻捉住他的手跟他打招呼。原来这位王弟兄呢，在他14岁的时候他就患了青光眼，后来他的视力就慢慢就衰退了，终于在他20多岁的时候他就盲了。那起初这位王弟兄他时时怀念往日，比较他以前那种独立的光景和他今日看不见那种的无助的感受，于是他心里面就自怜自叹了，甚至呢好几次他想自杀，但是感谢神没有成功。神就慢慢地开启王弟兄他的心，于是他就靠主刚强起来，甚至呢神激励他去参与宣教事工，去帮助很多残疾盲人去认识这位耶稣基督。这位王弟兄他是我们每一个能够看得见的榜样。在这里第二个命令是什么呢？就是多作主公。神一直要那班的犹太人他们参与委身在重建圣殿。为什么呢？为什么神一而再再而三去鼓励他们呢？因为神是几咁期望和这班的子民建立一个更加亲密的关系。多作主公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不要逃避责任，不要怕麻烦，不要怕付代价。主今天给我们有多少，我们就做多少。正如在罗马书12章11节，保罗说我们要殷勤不懒惰，心里面火热，时时来服侍主。今天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是很忙，但是虽然如此，我们仍然要多作主工，齐心去建造这个圣殿。事实上我们自己的身体呢就是神的殿，所以我们第一我们要好好保养我们的身体，然后呢尽力建立我们的灵命，带领家庭的祭坛和参与教会的侍奉。还有第三个命令，就是不要惧怕。神知道那班的犹太人呢，在他们重建圣殿的过程当中，不单止会遇到外面的一些的逼迫，而且他们要面对心里面的一些的恐惧。或者 有人呢会怕辛苦了，有人呢就怕批评，有人怕委身，怕这样怕那样。但是单单一句话不要惧怕，对这班人是没有什么帮助的。那神怎样帮助这班犹太人去克服他们心里面那种恐惧呢？神怎样帮助他们去遵守这三个命令呢？在这个第四节，万军之耶和华他这样说，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这句话就是神赐给那班选民极之宝贵的一个应许。有了神的同在，那班犹太人就能够刚强，那班犹太人就能够多作主工，那班犹太人甚至不需要害怕了。不单止是这样，第五节神提醒他们一个事实，这是照着你们出埃及我与你们立的约的话。原来神的同在是建基在神的圣约上面， 所以是永远可靠的。事实上在圣经里面是充满很多神和选民之间那种同在的例证，好像和摩西、和约书亚、和大卫，神都与他们同在同行。虽然神他应许常与他的选民同在，但是我们人的本性是什么呢？我们人的本性就是喜欢看环境、看数目、看成果。曾经有一位的宣教士，他是一个山区的附近去宣教、去传讲福音，但是在这个山区的附近他已经服侍了一两年了，始终他看不到任何成果。于是他心里面就开始怀疑了，心里面开始灰心了，究竟神差我来这里是不是等下我就走了呢？有一天他看见有个幽暗的山洞，他就进入这个山洞里面，他跪在地上迫切地在那里祷告，同埋喺同一时候咧，佢向神流泪诉苦啊，质问神：神啊，你有冇离开我咧？点解而家系咁样样嘅情况咧？咁后来经过一段几长嘅时间，呢位宣教士佢祷告完之后，佢擘开只眼，睇见原来喺佢附近啊唔系好远嘅地方，有一只好凶猛的野狗照顾住佢嘅几只嘅狗仔，仲好呢只野狗冇冲过嚟咬佢一啖。咁喺呢个时刻，呢位宣教士佢就体会咗一件事实，原来神系一直照顾住佢。当佢怀疑神嘅时候，神仍然系与佢同在。就算他在危难当中他埋怨神，神仍然是保护他的生命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2013年将会过去了，我想特别多谢每一位弟兄姊妹，每一位将要退任的同工们，你们过去这一年的劳苦摆上，愿神纪念你们，愿神建立你们手所做的工作。而2014年也都是将要开始，我感谢神，神为我们预备一班新的同工，一班更加年轻的同工，在前面的日子我们会遇到一些困难、一些的忧伤、一些的挑战，但是我们不需要惧怕，因为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只要刚强壮胆，忠心去服侍，齐心去建这个圣殿，不单止我们自己属灵的殿，更加是这个荣耀神的殿。第三，在困境当中，我们信徒不需要灰心，因为神应许呢，将来总有一日，我们必定会得到更好的神的恩典，所以我们可以耐心地去等候盼望。在过去我曾经每当我看圣经看到这几节的时候，我都很容易跳过去就算数，但是当这次我去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呢，我看见神的应许真的很宝贵，我很快会讲讲这里的四个应许。在第六节到第九节呢，先知他从头到尾提到五次的万军之耶和华这样说这几个字。为什么呢？因为哈该他要特别强调神的话语那种权威性，神要同嗰班嘅犹太人宣布四个极之宝贵嘅应许啊！甚至咧，神 五次的用必这个字去声明呢，神每一个应许他会必定应验的，是永远不会落空的。我们看看第一个的应许，第一个应许就是神必行公义。在第六节到第七节，万军之耶和华他这么说，过不多时我必再一次的震动天地沧海和罕地，我必震动万国。但这里过不多时是指几时呢？过不多时就是指主耶稣他第二次的再来。那为什么这里又说再一次震动呢？再一次的震动就是暗示呢，在过去啊曾经有另外一次的震动。根据当时那些犹太人他们所知道呢，就是指当以色列民出埃及去到这个西乃山的时候，耶和华曾经大大的震动天地沧海万国的。神单止施行公义审判列国，神在当中亦都曾经彰显他的神迹拯救他的选民。在哈哥书第二章21节到22节呢，神亦都说，我必震动天地，我必倾覆列国的宝座，除灭列邦的势力。神在这里就是解释他必震动天地，就是他将来会再施行公义审判列国。那后来在新约希伯来书12章27节，那作者他加以解释，他说呢，被震动就是受造之物都要被攞去，使那不被震动的常存。那不被震动的就是我们这班神的子民。所以我们今天呢，基督徒真的不需要灰心。我们将来有一天在神面前，我们都不需要害怕。因为在希伯来书12章28节，那位作者他补充这样说，他说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呢，我们就应当去感恩，我们就应当去好好服侍神。在这里还有第二个的应许，就是神必赐珍宝。在第七节这节经文呢，一般来说是有两种的不同的原文翻译。第一个的翻译就是万国的珍宝必都运来。按照这个翻译呢，神是应许在千禧年的时候呢，万国他们将会将他们的珍宝运到来耶路撒冷。就好像在这个以赛亚书第60章第5节先知预言尼赛亚这样讲，他说呢，那时你看见就有光明，你心又跳动又宽敞，因为大海丰盛的货物必转来归你，列国的财宝也必来归你。但这里的你字呢，就是指尼赛亚了。那另外一种翻译就是万国所羡慕的必来到。按照这个翻译呢，就是指那位尼赛亚。尼赛亚就是万国将来所羡慕的，他一定会再来，而且他会亲自完成神的圣功。根据过去一般的拉比和初期教会，他们会比较接纳第二个这个解释，万国所羡慕的必会再来。那事实上，无论万国的珍宝亦或是万国所羡慕的尼赛亚，神都会亲自令到所罗巴伯那座圣殿充满荣耀。所以那些犹太人他们在服侍的时候，他们不需要灰心。所以第三个应许是什么呢？第三个应许就是神必显荣耀了。虽然当时所罗巴伯的圣殿确实是比不上所罗门王的圣殿， 但是在这里第九节，万军之耶和华他应许说，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怎么可能呢？甚至当时那帮犹太人离世的时候，他们都没有看见更大的荣耀。原来那位万国所羡慕的尼赛亚呢，他将会道成肉身，他将会亲自将荣耀带到去这个所罗巴伯的圣殿。正如在这个以赛亚书第六十章第七节，我必荣耀我荣耀的殿。好感谢神，在两千年前神的应许真的应验了。在路加福音第二章三十一节到三十二节，那位年纪老慢的西面，当他来到圣殿里面的时候，他抱住刚刚出世的那位耶稣，他称颂神说，这个 BB 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们以色列的荣耀。后来主耶稣他更加亲自的来到这个圣殿里面，将荣耀充满整个殿。真是的，当时那个荣耀是大过先前所罗门殿的荣耀。还有第四个的应许，就是神他必定会赐平安。第九节，万军之耶和华他应许说，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好感谢神，自从主耶稣他第一次道成肉身之后，他的救赎真是带给我们世上所有的信徒一种真正的平安。在这个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廿七节，主耶稣他亲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你们心里面不需要忧愁，不需要胆怯。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能够在这个这么华丽的圣道堂里面去敬拜神、侍奉神，有这么好的诗班、这么齐备的主日学和儿童节目，我们很自然会感谢神，我们很自然会参与在当中。但是假如有一天神差遣我们到一个很简陋的地方去重建圣殿，似乎很多的困难，似乎很多的不清楚的地方，甚至要从零开始，在那个时候我们又会不会甘心乐意的委身侍奉呢？假如那座圣殿始终比不上这座圣殿，我们又会不会灰心呢？归根究底，只要我们刚强作主的圣功，将我们最好的献给神，那神就会心满意足。神绝对不会在我们身上要求我们所没有的，所以我们不需要灰心，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他已经赐给我们四个极之宝贵的应许，将来神他会亲自施行公义，神会招聚万国的珍宝，神会彰显更大的荣耀，神会赐下真正的平安。最后各位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早上当你来到教会的时候，你是存着一个怎样的心态呢？你是不是为了自己、为了一些人、为了一些事觉得灰心丧志呢？巴不得神的怜悯、神的同在、神的话语带给你们莫大的鼓励。在困境当中，我们基督徒真的不需要灰心，因为这位神他体恤我们，他鼓励我们要加油、要刚强，他也都应许将来有更大的恩典。 我们一起祈祷。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人的话语所表达的很有限，但是神你的话语是多么宝贵。愿你的话语存在我们心里面，成为我们的力量，好叫我们每一个人不要灰心，因为神你看我们是看我们的内心。因此只要我们专心来为你服侍，神你都会悦纳的。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们。
多谢下传道带给我们宝贵的信息。每一个人我们曾经都灰心过，或者现在你的处境可能叫你灰心，但是神的话语说不需要灰心，让我们一起的因着神，因着祂的应许，我们能够再一次的起身，再一次能够说我们不灰心。今天有些的报告，或者第一样要报告的是12月的佳音茶座，我不知道是12月佳音茶座。